拜登宣布以来达成停火协议，中共瓦解在即，2000警察抛弃中共，欧盟出手对中共多家公司实施新一轮制裁，堪萨斯州迈出同中共脱欧新步伐。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11月27日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11月26日，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在美国和法国的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一项停火协定，标志着长达一年多的冲突即将结束。根据协定，从当地时间11月27日凌晨4点起，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的战斗将停止，双方同意永久停火。拜登在白宫玫瑰园的讲话中表示，这一协议是结束中东暴力的关键一步，并警告如果真主党或其他组织违反协定，威胁以色列安全，以色列将保留自卫权。这次停火协议经过了法国和美国的联合调解，并得到了以色列和黎巴嫩双方的同意。协议的实施将分为几个阶段。一、停止敌对行动，真主党武装将撤至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双方停止敌对行动。二、以色列军队撤出，以色列国防军将在接下来的60日内逐步撤出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武装力量亦将在相同时间从边境地区撤离。三、边界争议谈判，停火协定还要求双方就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争议边界地区展开谈判，以期达增长期和平。美国总统拜登特别强调，这一协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敌对行动的永久停止，同时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不受到任何威胁。拜登还提到，黎巴嫩的国家安全部队将在接下来的2个月内接管边境地区，并由国际监督机制来确保协议的实施。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以来，局势迅速恶化，黎巴嫩真主党亦在哈马斯的支持下对以色列北部进行火箭袭击，导致双方爆发了长达一年多的军事冲突。以色列在南部和北部的战斗中消耗了大量资源，尤其是在和真主党的冲突中，以色列军方对黎巴嫩的多次空袭造成了重大损失。即使如此，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在度谋求结束和真主党的战斗，以便集中力量应对来自伊朗的威胁以及加沙的战斗。以色列军方此前数次强化了对真主党的打击，尤其是在9月和10月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然而随着战斗的持续和黎巴嫩边境地区人道危机的加剧，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和法国积极斡旋推动停火协议达成。拜登在讲话中还指出，协议的成功落实依照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美国和法国将联合主导一个国际监督机制，确保真主党不会在利塔尼河以南重新部署武装力量，并且黎巴嫩军队将在停火后负责在以尼边境的巡逻任务。在停火协议签署之前，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已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黎巴嫩的基础设施亦受到严重破坏，尤其是在贝鲁特及南部地区。联合国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对黎巴嫩提供紧急人道援助，但当地民众的困境依旧严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支持停火协议是为了令以色列能够将更多的资源和注意力 集中于应对伊朗及其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包括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威胁。他明确表示，如果真主党在停火期间违反协议或重新武装，以色列将毫不犹豫地恢复军事打击。此外，内塔尼亚胡政府要求美国提供一份书面保证，确保以色列在执行军事行动时自由行动权，以避免未来出现更多的军事限制。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亦表示，停火协议不仅有助于缓解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亦为未来推动加沙地区停火创造了条件。布林肯进一步指出，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共同作战对以色列构成了双重威胁。停火协议的达成将减少以色列北部的安全风险。美国和法国在此停火协议的斡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拜登总统在宣布停火协议时表示，这一行动标志着国际社会在努力推动中东地区持久和平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法国总统马克龙亦发表声明，表示法国将继续与美国合作，确保协议的全面落实，并促进该地区的长期稳定。这次停火协议的达成不仅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关键一步，亦为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注入了一线希望。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停火协议的签署有助于减少该地区的军事冲突，为更广泛和平解决方案铺平道路。当下，中国和世界正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这个巨变影响着世界的政治格局，亦都影响着人类的未来命运。今年是九平共产党发表20周年，20年来，九平的发表引起了全民三退大潮，被中国人民以至全世界认识中共带来的深远影响。在全球范围内，随着九平共产党系列社论的传播，三退退党团队行动持续高涨。过去20年，越来越多的三退义工在挑战重重困难的同时，为中国民众带去了真相和希望。台湾台东的义工林轩廷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通过打电话劝说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帮助了超过2000名中共警察抛弃中共。林轩廷自2007年起做三退义工，他不仅向普通百姓劝三退，还打电话到公安局派出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看守所、拘留所、律师事务所，还有被法官、检察官、公检法司等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俾佢哋讲述真相，逐步劝说佢哋放弃中共。目前为止，喺中国大陆听过林轩廷讲述真相并明白真相后，已经成功退出中共组织嘅警察有2000多名。林轩廷虽然自幼性格内向，但佢并冇因此退缩，佢不断向有经验嘅义工请教。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述，将事实真相告诉能接通电话的每一个有缘人。他回忆起一位曾对他破口大骂的男性，在听完他真诚劝说后，最终选择了三退，并感谢他的无私帮助。这种一线真相传播的事例令林轩廷甚至，他的努力不仅是为了拯救个体，更是在度改变整个社会的未来。林轩廷曾接到一个来自广东的年轻男子电话，他非常支持三退，并表示他的父亲因中共的打压遭遇了不公正待遇，年轻人深恶痛绝对中共的暴行，决定和父母一起三退。林轩廷鼓励他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亲朋好友，帮助更多人了解真相，加入三退行动。不到2年时间，这位广东的男子亦帮助了2-300人退出了中共组织。除了劝三退， 林轩廷仲参与法轮功学员研究行动中。自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全球各地的三退二工通过名慧网提供的相关资讯，拨打电话到参与迫害的单位，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林轩廷。曾多次通过电话揭露中共罪行，劝说公安放人。他的电话被很多公安意识到中共的邪恶，并最终选择放弃参与迫害。林轩廷表示，这些努力不仅是为了保护法轮功学员，亦是为了唤醒更多公安警察的良知。林轩廷提到，中共自建政以来，中共通过各种运动导致数千万无辜的百姓离世。他通过电话一再强调，善恶有报，提醒公安人员不要成为中共的替罪羊。林轩廷的劝说被很多人被良知的力量所感动，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抛弃中共，并为自己的未来纷纷选择三退。即使中共的迫害并没有停止，在全球三退二工的携手努力下，这一波退党潮正在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共对他们的伤害，并选择脱离这个邪恶组织。林轩廷坚信，只有不断传递真相，才能够唤醒更多的人，促使中共的土崩瓦解。11月26日，据彭博社报道，欧盟委员会计划对中国几家公司实施制裁，指控他们协助俄罗斯公司开发针对乌克兰的攻击无人机。此外，欧盟还提议对一名中国公民及一家香港公司实施制裁，指责他们违反欧盟的贸易限制规定，向俄罗斯军事公司提供禁止的微电子零部件。这些措施是欧盟持续加大对俄罗斯及其支持者制裁力度的一部分，旨在削弱莫斯科规避现有国际制裁的能力。本次制裁提案是在欧盟推动实施的第15轮针对俄罗斯及其盟友的制裁措施中，涉及的目标包括俄罗斯军事制造商、中国公司以及一些涉嫌与俄罗斯企业和机构合作的企业。欧盟指出，这些公司涉及向俄罗斯提供制造攻击无人机所需的军舰元件，包括发动机等部件。随着乌克兰战争的持续，欧盟在对俄制裁上越来越倾向于联合更多的国际行动。彭博社的报道显示，欧盟还在考虑对更多的俄罗斯邮轮实施制裁，以打击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市场的规避行为。这一系列行动显示了欧盟加大对俄罗斯施压力度，同时亦在限制与俄罗斯合作的第三方国家和企业的贸易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中共与俄罗斯的合作日益紧密，尤其是在军事领域。7月的报告曾指出，中俄合作开发的攻击无人机和伊朗制造的型号相似，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提供武器援助的关注。欧盟的最新制裁措施标志着西方国家对中共和俄罗斯合作的警觉加剧，尤其是在双方在军事和技术领域的互动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此外，欧盟委员会还提出了对50多名个人和近30个企业和机构的制裁提案，目标包括与俄罗斯军事企业有密切联系的中国公司。这些公司与俄罗斯企业和机构在无人机制造、军用技术及关键零部件供应方面有着紧密合作，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在此冲突中的角色关注。即使欧盟的制裁措施需要得到所有27个成员国的批准先能够生效，但这一提议无疑将加剧中欧之间的紧张关系。预计随着对俄制裁的进一步深化，欧盟将继续 向中共施压，迫使其在俄乌冲突中采取更加明确的立场。近日，堪萨斯州正式执行关注国家撤资法案，通过该法案，该州的公共雇员退休系统出售了近3亿美元的中国和香港证券。该法案要求州管理的基金退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关注国家的投资。这个是美国多个州回应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迈出的新一步，标志着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撤资行动进一步加速。堪萨斯州政府的这项撤资决定是该州在3月通过关注国家撤资法案后采取的第一项重要行动。法案要求所有州基金必须撤出在中国、古巴、伊朗、北韩、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的投资。这些受关注国家的名单由美国国务院确定，但并非所有国家都被单独列为撤资对象。堪萨斯州公共雇员退休系统首席投资顾问布鲁斯·芬克透露， KPERS 卖出了10家中国及香港控股公司共12只证券，涉及资金额达到 2.94 亿美元，占该基金总投资的 1%。 芬克表示，虽然撤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损失，但这些证券的清算使该州损失了 63.5 万美元。芬克还补充到，虽然撤资已完成，但该基金的管理层将加强对未来投资的审查，避免未来可能投资的国家再次出现在受关注国家名单上。这一决定亦表明堪萨斯州正加强对国际投资的管控，确保不会再为那些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际稳定的国家提供资金支援。堪萨斯州并非唯一一个采取此措施的州。自美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升级以来，越来越多的州采取了类似的撤资行动。2023年11月， KPERS 已开始调整其国际投资组合，避免将中国列为投资目的地。此举表明堪萨斯州在中国市场的退出进程早已启动。2024年，佛罗里达州、密苏里州和印第安纳州等州亦纷纷通过立法从中国撤资，回应国家安全和人权问题的关切。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